伦敦警方将一座清真寺外发生的开车冲撞行人事件视为恐怖活动展开调查。
美国总统川普的律师坚称川普没有受到有关俄罗斯干预的调查，但川普的推特内容却让现实变得复杂。
美国海军周一公布了随兹杰拉德号驱逐舰七名遇难水兵的身份，这艘军舰上周六与一艘大型货船相撞。中国时间6月2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星期一早晨，伦敦一座清真寺外面有一辆商务车撞人事件，导致10人受伤。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称，这是一起令人憎恶的恐怖袭击事件。
事件发生在午夜刚刚过后，这辆商务车突然改道冲向了一群人。这些人刚刚做完祈祷，离开伦敦北部的穆斯林福利之家清真寺和附近的英国最大的清真寺，也就是芬斯伯格雷公园清真寺。
那么当时就有一人死亡，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这个人是被车子撞死的，还是因其他原因死亡的。
首相梅宣布，警察将对这两座清真寺的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准备在庆祝伊斯兰斋月结束之前增加那里所需要的安全资源。首相梅在电视讲话中说，这是一次就在穆斯林的宗教圣地对穆斯林发动的攻击。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法国警方说，一名男子星期在法国巴黎香榭丽舍购物区驾驶装满爆炸物的汽车撞向一名警车，冲撞没有造成任何伤亡。法国官员说，这是一次蓄意攻击。
早些时候有报道说，法国当局知道这名31岁的男子可能与极端主义有关联，法国的反恐检察官已开始对事件进行调查。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华盛顿备受关注的涉俄事件调查继续进行，有报道说川普总统因为涉嫌妨碍司法而被调查，但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说，总统的法律团队坚持说新闻媒体是错误的，是川普自己的推特活动把事情变得更为复杂了。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本月早些时候在国会作证说，至少在他五月被解职之前，川普总统不是调查对象。联邦调查局等机构一直在调查俄罗斯涉嫌干扰美国大选的问题，
没有针对川普先生的反情报调查。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公开的证据把川普个人与俄罗斯的网络间谍活动联系起来。但是据报道，特别检察官穆勒已经把调查范围扩大了，其中包括是否有人企图妨碍司法。科米作证说，川普在突然将他撤职之前，曾要求他结束部分调查。
他提出了要求，我没有给他。我相信总统所说的，那就是我被撤职是因为俄罗斯调查。
川普的律师团队继续否认总统被调查，他们提到科米近2周前的作证。
在有关俄罗斯干预的所有调查中，总统都没有受到调查。
但是川普本人最近在推特上写道，我因为将联邦调查局局长撤职而受到调查。川普还一再抨击独立检察官穆勒的调查是污蔑。
The president wants to take down Bob Mueller.
总统想要整垮鲍勃·穆勒，他的律师也想整垮穆勒。问题是为什么？我认为答案是他们想要为将来打基础，让人们不相信穆勒的调查结果。他们基本上采取的是焦土诉讼策略，首先诋毁检察官的信誉。
Credit the prosecutor.
川普的捍卫者说，总统有充分的理由被激怒。
我觉得他很愤怒。川普坐在那里说，我知道我和俄罗斯人没有任何瓜葛。科米说了3次，我跟俄罗斯人没有瓜葛，国会议员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与俄罗斯人有瓜葛。可现在有了一个独立检察官，至少再到明年他会一直找麻烦。
只有独立检察官穆勒确切知道他打算将俄罗斯调查引向何方，但在调查结束之前，他是不会公开谈论这件事的。调查可能会持续好几个月、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上任以来与传统工业界关系密切，与科技业的关系却相对比较紧张。今天白宫召开了第一届美国科技会议，几十位科技业的巨子齐聚白宫，共同商讨美国科技产业的未来。我们请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你好。
平章你好。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今天的这个第一届美国科技会议的情况。
是啊，从今年3月27号成立呢，由这个白宫高级顾问，也就是川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主持的美国创新办公室，今天在白宫的西厢召开会议了。那么有总共美国有18个科技业的执行官，还有20几个经贸顾问出席参加。那么这一次呢，也将成立另外一个新的白宫科技委员会。而这库什纳在欢迎致辞当中，他说明了本次会议的目的。他说呢，我们的目标很简单，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要改善一般民众的每日生活，这是我们核心的承诺，而我们要遵守它。借由合作，我们要解放私人企业的创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提供给民众。我们将会协助一批新的初创公司专注在政府科技上面，并且培养他们成为这个领域的全球顶尖，而且我们将让政府更为透明，并且回应民众的需求。这是库什纳在这个欢迎这些执行官当中他所讲的欢迎词，也彰显了这次会议的目的。那么在这些执行官当中呢，我们看到包括有苹果公司的执行官提姆库克、亚马逊的执行官贝佐斯，还有微软公司的执行官纳德拉等等啊。不过呢，我特别注意到当中的其中几家公司是跟网络安全相关的公司，包括阿卡麦公司、VMware 等等，都是跟这个网络还有云计算相关的公司。这或许跟川普总统在5月上旬签署的网络安全行政命令有关，也就是要加强美国联邦政府的网络安全。不过，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最大的电动车公司特斯拉，还有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 的执行官伊隆马斯克他并没有出席。那有趣的是，这个马斯克原本他是担任川普总统的企业顾问，当时他参加的时候他受到很多人的责难，但是他排除中立，他说希望能够尽一己之力改变川普总统的一些想法。不过在6月2号川普总统宣布退出巴黎协议之后，马斯克他就表示说他已经尽力了，然后宣布辞去川普企业顾问一职。而事实上呢，川普宣布退出巴黎协议之后，很多的美国科技业者都表示反对。所以在这一次的白宫科技会议将如何来改善川普团队与科技业者的关系，令人感到关注。不过这一次会议的详细讨论内容还没有公布，但是已经知道将会来讨论是美国的 H-1B 工作签证。我们也知道之前川普总统曾经多次的批评美国的 H-1B 工作签证，而川普总统的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他在2015年的时候曾经说过，当2/3甚至 3/4的硅谷 CEO 是来自南亚或亚洲，对一个国家来说不能够仅仅从经济上考虑问题，我们是一个公民社会。那当时呢，有许多人解读说这是他担忧亚洲人抢走美国人的工作。而同时川普总统在4月签署一个行政命令，叫做购买美国货雇佣美国人，并且责成4个联邦政府机构重新审视 H-1B 的签证。那我们知道很多的亚洲学生包括中国学生到美国来学都是计算机、电机、生化等学科，也希望呢在美国找到科技业的工作。所以这一次白宫的这科技会将如何来修改 H-1B 的政策也受到注目。事实上我也知道有些已经受到影响了。我知道今年有一些毕业在美国找工作的中国学生，原本已经通过公司的重重关卡到最后一关准备要录取了，但是最后公司说因为川普政府的 H-1B 政策尚不明朗，不敢雇佣外国人，所以到最后他是没有办法被录取。因此说这一次的 H-1B 政策在科技会当中会怎么样来呈现，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平章，
是要义。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巴拿马总统瓦雷拉今天是到白宫会见了川普总统，就美国与巴拿马的关系进行交流啊。我们还记得巴拿马上周是宣布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那么曾经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的川普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也令人好奇，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最新情况好吗？
是的，平章，我们看到今天川普总统与巴拿马的总统瓦雷拉今天上午差不多11点多在白宫会面。那么川普总统呢在会后他说两国的关系非常坚强，并且说双方将谈的是犯罪问题、移民问题以及对抗毒品走私问题，同时呢还将谈论美国在中美洲的经济合作以及委内瑞拉的动荡局势。那更详细的内容呢目前也还没有公布。那就像您讲的，巴拿马在上周二6月13号与台湾中断了107年的邦交，与中国建交。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曾经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过电话，他被认为似乎对台湾是比较友善的美国总统，但是这一次他似乎与巴拿马总统的会谈当中并没有谈到这件事情。平章，
好的，谢谢耀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那么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告诉华尔街日报，他认为中国想控制西太平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准备冒战争的风险，或者是准备与美国对决。但麦凯恩说，中国确实认为西太平洋地区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性的控制区。 他指出，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是邓小平以来最强的。他同时表示，美国必须坚持航行自由。那么与此同时，美国海军星期一确认了在菲斯杰拉德号内殉职的七名水手。菲斯杰拉德号驱逐舰上星期六在日本沿海与一艘巨大的货船相撞，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海军中将奥库安说，菲斯杰拉德号与悬挂菲律宾旗帜的集装箱货船 ACX 水晶号相撞时，很多船员正在睡觉。
舰艇的侧面受到巨大撞击，大部分破坏都看不到，因为损坏主要是在水线以下。在船的轮毂附近有很大的裂缝，造成大量进水。出事后，舱内水下部分没有太多时间逃离。你们看到这艘船仍然倾斜着，他们必须要让它漂浮在水上，有很大压力。
除了殉职的七人以外，还有三名军人在事故中受伤，其中包括指挥官布莱斯·本森。本森的舱室被直接撞上。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海军中将奥库安说，将对事故展开调查。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那么第一轮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这个星期三将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美方由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以及国防部长马蒂斯主持，中方则由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率领。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星期一说，讨论议题包括朝鲜核扩散问题、南中国海以及建立美中两军互信机制，还有共同防恐。我们现在就有关情况连线美国之音常驻美国国务院记者张荣香，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荣香你好。
乔战你好。
是，那么首先我们知道这轮的美中高层对话马上就要举行了，那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和议题呢？
值得关注议题之一是反恐。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卿董云尚呢，他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希望中国在反恐的问题上，尤其是协助来击败这个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这个问题上面来扮演更大的作用。我们知道目前全球反恐联盟有68个成员，台湾是成员，但是中国不是成员国之一。那么我们知道在两名中国教师呢不幸在巴基斯坦遇害，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恐怖分子杀害之后呢，国务院表示中国对于反恐显出更大的兴趣，美国也希望中国负担起更大的责任，不管是在人力还是物力上面来做出更大贡献。那么除了反恐之外，其他议题还包括了南中国海、朝鲜，还有美中建立两军互信机制。那么针对朝鲜的问题，国务院重申呢，希望中国来运用对平壤政权的独特的影响力来说服平壤呢展开迈向朝鲜半岛的非核化。那么美国也希望中国呢继续对平壤来施加更大的经济的制裁，包括了切断了平壤政权的经济来源，还有呢确实履行这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相关决议。另外美国国务院的代理助理国卿董云尚他还表示呢，一些国家呢其实已经采取了具体的措施来切断平壤的这个经济来源，包括了一些国家来减少雇用来自朝鲜的劳工，因为这些劳工呢他赚的钱送回朝鲜的他的这个现金呢往往是被用来发展朝鲜的武器项目。那么此外一些国家呢也拒绝朝鲜的国有航空企业，也就是所谓的高丽航空，在他们机场的降落权。挑战
是，我们知道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这是川普总统上任之后所启动的一个新的谈判机制，那么它和过去几年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要改变双边对话的这么一个机制呢？
美国国务院一位主管公共事务的资深官员他告诉美国之音，这个新的高层对话机制和以前最大不同，它就是呢它是强调锁定特定的优先议题，并且是以成果为导向。 这位官员他的中文名字叫做鲍日强，他曾经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发言人。那么他强调美国希望和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那么接下来这一年呢，美中也将继续其他的对话，包括了全面经济对话，包括了网络还有执法安全对话，还有人文和社会对话等等。鲍日强也表示美国希望中国呢继续强化加强扩大在和区域问题上面的合作，也来考虑这个区域经济问题上的考量。小站，
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我们将在未来几天的节目中为您持续报道第一轮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的相关消息，欢迎锁定收看美国观察。继续来关注新闻。最高法院星期一宣布将裁决威斯康辛州共和党涉嫌非法划分选区的案件，这一裁决将可能带来美国选举方式的根本性的变化。下面我们就连线记者鲍荣，请他为我们介绍有关的详情。鲍荣。
听长你好，那么今天呢，最高法院也就是星期一的时候，最高法院是决定将要听审是否以这个一党派立而划分选区呢是违反宪法的。那么这一判决结果呢，预计呢将对这个美国的选举方式产生这个根本性的变革性的影响。那么我们知道，在此前的最高法院近年来是已经听审了很多起这个涉嫌这个划分选区是否违反宪法的这么一些案子，但是呢，这些案子的指称呢都是说这些划分选区呢是否是涉嫌这个削弱了少数族裔在这个选举之中的影响。不过呢，近十年来这是最高法院第一次决定听审是否要依据是否以这个党派利益为依据而划分选区是否是违反宪法的。那么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呢，威斯康辛州的由三名法官组成的这个法官小组，当时呢是这个判决决定这个2011年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人，他们当时在划分选区的时候呢是涉嫌违反了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以及这个保护平等权利的相关条款。不过呢，当时这个后来这个案件呢于是就上诉到了最高法院。那么今天呢，最高法院是决定将在10月份听审这样一个案件。上一次呢类似的案件到达最高法院呢是在2004年，当时呢是宾夕法尼亚州的三位这个民主党的选民状告宾夕法尼亚州当时由共和党控制的议会，称他们是涉嫌以这个党派利益而划分选区。当时宾夕法尼亚州的地区法院是称是支持了这个原告的诉求。那么当时呢案件上诉到了最高法院的时候呢，大法官们呢是以5-4的这样一个选票，也是支持了下级法院的他们的维持了原判。不过当时呢投出这个决定性一票的肯尼迪大法官他是表示说，其实并没有非常切实或者实际的一个标准来决定呢在这个划分选区的时候呢这个党派的利益是起到了多大的作用。那么这样一句话呢就为后来的这个争论留下了一些余地。这一次呢在威斯康辛州的这个案件中呢，威斯康辛州的这个地方法院就是采用了一个学术界建议的一个新的措施来决定呢这个党派利益在这个选区划分之中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在10月份的听审之中呢，最高法院也是预计要对这个措施所谓的新的标准是不是适用或者是有切实的作用来做出一样裁决。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的其实今天另外一项投票呢，大法官们是以5-4的投票结果是认为在这个最终的审判做出之前，威斯康辛州的选区划分将会维持原状。也就是说在这个2018年的国会选举之中这个威斯康辛州以及大部分其他州的这个选区划分状况不会改变，也就是说这次的判决不会对2018年的国会选举产生很大的影响。不过呢这个判决势必会对2020年的这个总统大选和国会选举产生这个弥足轻重的影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在与此同时，这个在马里兰州也有一个类似的案件正在进行之中，只不过呢这个案件呢是这个当地的选民是要状告这个民主党人涉嫌以党派利益来这个划分这个选区。我们知道近年来这个涉嫌这个党派利益划分选区的这个案件啊屡见不鲜。那么有专家和一些专业人士都是指出说，这和这个日益严重的这个党派分化也是有关系。那么前任总统奥巴马就曾经说过，他说他在总统任期结束之后，一个最大的任务呢就是要力图这个遏制这个以党派利益这个来划分非法划分选区对于这个2020年大选和国会选举的影响。紧张。
好的，谢谢鲍荣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英国和欧盟的代表星期一在布鲁塞尔开会，启动英国脱欧这个复杂的程序。谷歌表示正采取行动识别和清除其视频平台上跟恐怖主义以及极端暴力有关的视频内容。首都华盛顿迎来一年一度国会山冰淇淋联欢会，数以百计的民众前来庆祝美国最受欢迎的消暑甜品。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伦敦警方将一座清真寺外发生的开车冲撞行人事件视为恐怖活动展开调查。美国海军周一公布了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七名遇难水兵的身份，这艘军舰上周六与一艘大型货船相撞。美国国会参议员麦凯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意图控制西太平洋，美国必须坚持航行自由。
英国和欧盟的代表星期一在布鲁塞尔开会，启动英国脱欧这个复杂的程序。
大约一年前，英国选民以微弱多数通过了英国退出欧盟的议题。英国首席谈判代表戴维·戴维斯与欧盟的首席代表米歇尔·巴尼耶都对谈判表示乐观。戴维斯说，欧盟方面以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精神开始这一进程。
There's more that unites us.
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东西要把比我们分开的东西多，所以毫无疑问，我们未来的谈判肯定会遇到一些挑战。我们将尽全力确保我们谈出来的方案符合我们所有公民的最佳利益。为此，我要以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精神开始谈判。我们决心为了未来，要在我们与欧盟的盟友和朋友之间建设一个强大的特殊的伙伴关系。
欧盟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说，他的优先工作是处理尚无答案的问题。
Our objective is clear. We must first tackle the uncertainties.
我们的目标很清楚，就是我们必须先要处理因英国脱欧而产生的不确定性，这首先是为了我们的公民，但同时也是为了将来从欧盟政策中受益的人。
And for the impact on borders, in particular Ireland.
也是为了对边界的影响，特别是与爱尔兰的边界。我们希望我们今天能够确定优先议题和时间表，这样我们就能够在本周晚些时候向欧洲理事会汇报说，我们的谈判有了一个富有建设性的开端。
Later this week, that we had a constructive opening of negotiations.
英国和欧洲计划在2019年3月底达成协定，并得到其他欧盟成员国议会的批准。谈判代表要就许多问题制定规则，比如英国与欧盟国家公民的旅行规定、贸易协定，以及生活在英国的数百万欧盟公民和生活在欧盟各国的几百万英国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谈判开始前不久，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要求举行一轮选举。特蕾莎梅希望通过选举加强自己在谈判中的地位，但是选举结果反而削弱了她的地位。美国之音 VOA 新闻报道。
谷歌表示正在全力识别并删除与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内容相关的视频，特别是其子公司油管 YouTube 平台上的有关内容。该公司表示，使用技术资源来识别包含极端主义消息的视频，已经成功在过去的6个月查到并删除50%以上与恐怖主义相关的内容。谷歌表示，对于明显不符合油管策略的视频，也将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对含有煽动性的宗教行为或白人至上主义内容的视频予以警告。
6月是樱桃收获的季节，美国的农民将通过电商平台向中国的消费者出售樱桃。该协会和天猫合作来推广美国的西北樱桃品牌。纽约机场发生的没收行李事件，朝鲜指控美国抢夺其外交邮件，是对朝鲜主权的侵略和挑衅，证明美国是无法无天的流氓国家。美方则表示，此次事件中的朝方人员不是外交官，不享有外交豁免权，其行李必须受检。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这引发了争议的事件。欢迎海涛做客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是上个周五吧，就是6月16号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发生了这么一个事件。据朝鲜的中央社报道呢，它是援引他们那个外务省朝鲜的外交部一个发言人，他没有具体的给出名字，他就只说一个发言人就指控，就是他们去联合国纽约参加一个什么会议的朝鲜一个使团外交使团，然后在开完会的时候，从纽约肯尼迪机场要离境，可能要回到朝鲜的时候，这时候出现了一些美国官员，就把他们围住，就把他们的东西抢走了一件，这个他们也是具体的抢走了他们的外交邮件。那么美方说，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说呢，这个被抢的这几个人大概有3个人，朝鲜方面没有指出是几个人，朝鲜方面笼统的就是说我们外交代表团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受到了粗暴的对待。那么美方指出是有3个朝鲜公民，朝鲜公民呢，他们美方认为他们3个人不是就是经过美国国务院认可的持有外交这个护照或者外交签证的这种人，所以他们的东西必须要就是受到检查，不可以随便走那个外交通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就动起了就是 肢体动作就非常多。朝鲜呢，就他们就顽强的抵抗，因为他们朝中社的这个话说，我们的这个外交官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最后他们人多，他们20多个人把我们的这个东西抢走了，
是，
就是整个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看来美朝双方对于这件事情的描述是有很大的差别啊，好像中方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所描述，具体是怎么说的？
中方呢，他就是基本上先说了这个平壤方面的这个说法，就是在星期六、星期天，他们都是说了平壤方面的说法。那么后来呢，就是也陆续的报道了美方的说法，因为这个事儿太大了嘛，美国的很多媒体普遍，英国媒体大家都纷纷报道，所以他们也开始引用这个美国国土发言国土安全部这个发言人拉潘的这个说法。据拉潘说呢，就是说当时就是美方就检查他们这个就是拒绝接受检查，这时候美国才把这个东西拿到手。但是拿到手之后呢，这几个朝鲜人他们拒绝登机，要求把你们抢走我们抢走的东西给我们送回来，我们才登机。但是最后呢，这个事儿就是说这个东西现在还在美方的手里，在美方手里呢，那么有日本记者就问这个拉潘，说你们到底没收了他些什么样的东西？这个大家都很好奇。美方说是有一些 media 就是媒体这个物品，还有一些一个包裹之类的 package 这个东西。那么这个拉潘呢就没有说，就是说这个有关这个里头装了些什么东西，我们现在是无可奉告啊，就是不愿意对这个媒体和公众讲。
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就是说这个事件折射出来现在美朝关系的这种不信任或者是矛盾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你到了非常深的这个程度。你看那个朝中社他用的手法，他完全是就是一种谩骂的口气，就是说在你们纽约，在联合国所在地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简直是无法无天，就是你们完全是个流氓国家。就是建议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不要让纽约成为联合国和这个国际开会的一个重点，以后有什么事儿都移出这个美国，你们这个国家太烂了，完全不遵守这个外交规定来说这个对我们的外交人员下手。这是朝鲜方面的说法。至于美国方面的说法呢，现在都没有得到就是另外一个消息来源的证实。有的网友就说这个很好证实啊，你把他的外交护照或者他的护照一登出来，大家就都知道了。可是到现在为止呢，就是双方他们也没有登出，朝鲜方面也没有登出，美国方面也没有登出双方的到底是持什么样的护照。嗯，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编播师带给我们的观察。
好，谢谢。
西非渔业资源面临枯竭，中国远洋捕鱼船队是否难逃其咎？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乍一看去，塞内加尔若阿勒的渔港码头内停满了渔船，船上的渔网里满是活蹦乱跳的鱼，但是走近一看，你就会看到这里的捕鱼业正在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捕上来的鱼越来越小，当地的渔民必须要冒险去大海更深处才能得到满网的收获。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西非过半的渔场都面临着资源枯竭的危险境地。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施洛克从当地发来的报道。
一眼看去，这一网打上来的鱼还挺多，但这些大多是小沙丁鱼，当地人称之为腰脖，而他们以前捕上来的多是更大更美味的大鱼，这些大鱼曾经有很多。
这里的腰脖比金鱼多。
过度捕鱼正使得西非海岸的鱼类资源枯竭，塞内加尔也不例外。当地官员们表示，外国的工业船只已经耗尽了海洋里的鱼类的储备，并且破坏了海洋生物的栖息地。根据绿色和平的说法，西非水域的外国船只有400多艘，主要来自中国和欧洲国家。这些渔船中有数十艘大型的拖网渔船，每艘一年的捕捞量就超过1000多艘塞内加尔传统渔船的捕捞量的总和。在这些外国渔船中，大多数来自中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远洋捕捞船。中国渔业年鉴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远洋渔船拥有量为2512艘，比2014年增加了52艘。绿色和平说，这个规模是美国的10倍。事实上，不仅是西非，中国的远洋捕捞船也前仆后继地开赴其他渔业资源较为丰富的水域。中国的渔业年鉴说，中国2015年远洋捕捞产量为219.2万吨，比上一年增长了大约8%。两年前，绿色和平的一份有关西非渔业资源的调查报告说，中国远洋渔业企业在西非海域长期存在各种非法、不报告或者是不管制的捕捞行为，包括谎报渔船吨位、无牌捕鱼、使用非法的渔网，情况严重。中国外交部曾经表示，中国政府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非法捕捞行为，始终要求中资渔业企业坚持合法合规的经营，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塞内加尔人最爱的青铜石斑鱼已经越来越难找到了，渔民们不得不去大海更深处寻找这种石斑鱼的踪迹。船只燃料成本的上升使得渔民们的收入减少。沙尔正朝着南面距离200公里的比绍进发，以寻找难得一见的青铜石斑鱼。
我们正在找这种鱼，通常藏在石头堆里，可现在连石头都没有了，因为工业船只把石头都破坏了，所以我们只好去几内亚比绍去捕鱼，然后再回到这里。
包括过度捕捞和非法捕捞在内的不可持续的渔业方式导致全球渔业资源不断的减少。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大约30%的鱼类种群面临过度捕捞，近60%的鱼类种群已经被充分开发。政府对本地民众的捕鱼行为疏于监管也是造成当前问题的一个因素。
政府努力想改善现状，但是这里面的事儿很复杂。比如在圣路易斯城，每家每户都有指定的一天可以出海打鱼，但是在热阿勒我们还没有这么做。每天所有渔民都出海捕鱼，有时候去的人很多，捕回来的鱼也很多，就卖不了好价钱了。
这些渔民们说，他们知道他们正在用廉价的小沙丁鱼让市场饱和，但他们说要是不出去捕这些鱼，他们连一个子儿也挣不着。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在塞内加尔，将近20%的劳动力人口，也就是大约60万人，从事渔业工作。而且在这个国家民众的饮食结构当中，鱼类占到动物蛋白摄入的75%。当天捕上来的鱼被送到当地的熏烤房，做成用于出口的鱼粉，或是送到市场上贩卖的新鲜鱼肉。捕鱼是当地的支柱经济，缺少大鱼让卖鱼小贩们的生意也很难做，物以稀为贵。当地的官员介绍，青铜石斑鱼每公斤的价格在过去5年里已经翻了一番。 要是有其他营生或许会好点，这生意不好做。
过度捕捞所造成的影响不仅是在以海为生的民众当中显现，这种变化正在全国范围内影响着千家万户。塞内加尔有一道国菜叫炖鱼饭，要想做出地道的炖鱼饭，就需要鲷鱼或是青铜石斑鱼等味道鲜美的鱼做主料。
当有人说你丈夫是青铜石斑鱼仔，他们就是在把你丈夫比作青铜石斑鱼。青铜石斑鱼颜值高又价值不菲，青铜石斑鱼就是优质的象征。
今夜这家人用小沙丁鱼烹制斋月的菜肴，明天一早渔民们将重返大海。美国之音施洛克、莫宇分别在塞内加尔惹阿勒和美国华盛顿特区发来的报道。
那么纽约时报前不久发文称，过度捕捞问题正在耗尽全球的海洋资源，全球90%的渔业资源已被充分的开发或者面临崩溃，其中非洲特别是西非的渔业资源正在遭到外国捕捞船只的猛烈冲击。纽约时报的报道中特别提到了中国的远洋捕鱼船队在西非海域大肆攫取渔业资源，对西非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并且加快了当地鱼类资源消耗殆尽的速度。还有专家说，在西非进行捕捞作业的中国船只存在非法捕捞的行为。中国的捕捞船为什么要跑到西非去捕捞？全球的渔业资源真的会有耗尽的一天吗？那么又该如何防止这一天的到来呢？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就这一话题邀请到世界观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加入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带来深入的分析。马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
是，我们知道根据纽约时报给出的数据，现在中国目前的远洋渔船已经达到了将近2600艘，那么中国的捕鱼船可以说是足迹遍布这个世界各地哈。那您认为这个中国的这个远洋捕捞对于中国的经济或者社会发展来说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为什么要这个舍近求远，然后费这么大的劲去世界各地要去捕捞这个鱼？您认为这个意义在哪？
从那个经济大数据来讲，远洋捕鱼其实你如果刚看数字，它可能不是那么明显。比如说，你从2015年的数据来看，中国总体的渔业就包括近海和繁殖和养殖以及远洋捕鱼，它总共的那个对经济的贡献度，它只占农业 GDP 的那1/10，而农业又在整个 GDP 中，它的那个比重小于那个8.8或者8.6，就小于9%。所以这样算来，它对整体经济的贡献实在是比较小。但是这个渔业它是一个发展不均衡，就是地域上来说它发展不均衡的一个产业。但对沿海各省来说，比如说辽宁、山东、福建和浙江，对他们来说，他们的那个对当地的经济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对当地的就业，特别是对渔民呢，他们是一种这种很传统的几代相传的那个作业方式，你把这个剥夺了的话，对他们当地的那个比如说民居民生和那个人民生活的影响都会有很大。然后之所以舍近求远，这和中国近海的那个渔业资源接近枯竭有关系。因为从60年代开始大量捕鱼开始，然后到80年代整个那个捕鱼的技术和那个造船的技术都大发展，造成然后又缺少监管，造成中国实际上近海地区的那渔业资源是接近枯竭的。我看到的数字就是说2015年就是国家规定的可持续发展的那个就是说那个捞捕的量应该是那个900吨左右，但实际捕捞量可超过1300万吨。这样的一种就是过度捕捞的话，造成近的地方已经是捕不到什么鱼了，所以才不得不鼓励你到就是说远洋去捕鱼，来弥补就是说国内的一个越来越高的一个对鱼类蛋白的要求。
是。那我们知道这个一提到全球的这个渔业资源的下降，然后就是首先提到的就是这个过度捕捞，似乎好像给人感觉就是过度捕捞就是引发这个全球鱼类资源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真的是这样吗？比如说这个气候或者说这个全球变暖会对这个影响这个鱼类或者贝类的冻住的这个生存环境，从而导致渔业资源下降，有这种可能吗？
理论上讲，那个鱼类渔业资源它的那个起伏，它的原因可能是有多方面的，气候肯定是其中一方面啊。然后就本身来说，那个人类的自己的需求，然后这个饮食习惯的改变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因为从你看，从60年代到如今，就是说 人均每年鱼类蛋白的消费量现在是加倍了，而且你越是发达的社会，对鱼类这个消费又是越是推崇。你看，从健康的角度讲，这种鱼肉，它对就是相对于那个红肉的蛋白盐，它更对人体更健康。所以说，如果把那种就是比较讽刺性的时候，如果你从追求健康的角度讲，鱼类消费肯定会越来越多。然后由于这种持续增长的那个需求在那里，然后造成一种过度捕捞才是一种直接的原因。全球变暖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影响那个浮游生物，就是海洋浅层的那个浮游生物。浮游生物它又是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一种末端，它的影响是一种比较长期的而且目前来说缺少比较直接的或者是全球范围内的系统性的数据。你比如说某些地区的那个升温比较高，而另外地区升温比较温和的话，反倒有利于那个浮游生物的增长。所以这种动态变化对全球整体渔业市场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所以目前只能说全球变暖对渔业自由的影响还是处于一个观望的阶段有待进一步研究来揭示。
是，好的。那我们知道像从这个刚才的电视片里看到一些这个研究机构给出报告，经常是给人这个看上去非常恐慌的或者说令人恐怖的一个数字，就是80%甚至90%的这个鱼类资源都已经面临着消耗殆尽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如果按照当前的这个情况，如果继续持续下去的话，真的会有全球海洋的资源全部消耗殆尽的那一天吗？就如果现在或者说我们从现在开始全球各国都采取这个适当的这个补救措施来保护这些资源的话，那现在开始做还来得及吗？需要这个多长时间才能恢复到这个正常的数量呢？
我可能从两个角度讲，一方面就说人类的消费的这个需求，它能够对世界产生的影响确实是非常巨大的。而且你考虑到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健康的影响，还有很大一部分那个发展中国家它没有达到就是说那个发达国家这个人均鱼蛋白消费的那个十分之一甚至是20%这种程度。如果他们的健康理念提升上来的话，全球范围内对鱼类的消费的那个要求会更加增长。在照这种趋势下去的话，对全球这个就海洋的鱼类资源的那个就说这个影响程度确实是很负面的。但同时我们要看到就说近海养殖和其他人工养殖方面的那个鱼类的发展也很迅速。这当中涉及到就说我刚才说的就整体上的那个全球这个系统性，你涉及到一个就说你可能局部有一些那个可持续发展的观点，但是你一个地区性、一个国家性，甚至来自全球性，怎么去维持这种就是说系统性的那个可持续发展？目前还缺乏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管理，也没有制定一个相关的那个成文法典，大家都能够遵守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发生一个，就像天气也会局部过热，你就像西非这种地方，因为缺乏监管，因为那个地区各个国家包括政体的那个政执政力量都比较弱，所以才造成这样滥捕和过度捕捞的现象，在西非显得特别严重。
好的，那我们感谢世界观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以上嘉宾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乌干达希望通过相关的会议，在接下来的四年募款80亿美元，用于安置乌干达境内的难民。联合国难民署周一发布数据，截止到2017年初，由于战乱和迫害而流离失所的人数达到了6560万人，过去五年这个数字增长了50%。非洲正在经历增长速度最快的难民危机，仅去年的一年，近74万人逃离了南苏丹，其中一半进入了乌干达。乌干达在去年一年内接收了超过50万的难民，是接受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目前年难民总数达到了120万人，但开明的政策也使得乌干达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一起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的，平常刚才你所说的这个会议呢，就是在乌干达首都举行的这个难民团结大会。那么乌干达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希望通过这次大会呢，在未来的四年中募集80亿美元的这个援助款项，来帮助在乌干达境内的这些难民。那么刚才你也说了，这个乌干达呢，现在是在非洲是接收难去年一年内接收难民最多的这样一个国家。但是呢，这样的这个比较开明的这样一个难民的政策呢，也给乌干达带来了一定的压力。那么当地的这个乌干达的难民局的官员呢，就表示说，现在已经有这个难民的安置点发生了争抢燃料和争抢药品的这样一个情况，并且呢，这个世界粮食署已经是由于这个援助的不足，不得不在五月份将难民的乌干达境内的难民的粮食配给呢是减少了50%，并且我们这个美国之音的在当地的记者呢也是发回了很详细的报道。那么在这些报道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怀孕8个月的妇女，她连一天两餐的这个食品都这个满足不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当地的情况。
在乌干达与南苏丹边境，每天都有妇女和儿童抵达这里，他们饥饿脱水，精疲力尽，援助人员给他们饼干补充营养。乌干达收留了来自至少5个非洲国家的120万难民，其中近100万人是为了躲避南苏丹的冲突，大多数集中在去年抵达。这里的食品供应已趋近极限。
是的，我们被迫将五月的食品配给减少了50%，这主要是由于乌干达食品供应量和物流的问题。
资金来源也成问题。今年联合国与其他57个活跃于乌干达北部的援助机构向国际社会申请14亿美元，为难民提供食物和住所，但真正筹得的数额不到1/5。乌干达以接收难民方法先进而闻名，这里没有难民营，安置点由难民自己建造圆形泥土小屋，难民在分配的小块土地上耕作，他们也可以在乌干达工作。但在去年，每天有2000名难民从南苏丹涌入乌干达，大量的难民潮给当地社区造成伤害。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乌干达国家代表达洛姆表示，上个月粮食署不得不减少难民的食品供给。
一个只能承载30万难民的地区，现在接受了60万到70万难民。在这个地区，人们在争夺树木作为燃料，人们在争夺药品，那本来是社区医疗中心供当地人使用的，很多方面都承受压力。所以我们希望国际社会支持我们，减轻压力。
乌干达政府表示，他们不会对难民关上大门，但也无法继续独自承受这样的重担。
好的，我们看到现在国际局势呢，在叙利亚、伊拉克局势仍然是在动荡。那么非洲的刚果共和国、尼日利亚以及南苏丹境内也是在爆发冲突，这样的情况呢是造成了数百万人逃离家园。那挪威的难民委员会的秘书长埃格兰就批评，像欧洲和美国这样的富裕的地区呢是在努力阻止难民入境，而同时呢又不为贫穷的国家接收难民来提供资金的援助。他也表示说，如果国际社会再不出手相助的话，乌干达等等这些接收国的难民接收体制很快就会崩溃。屏障。
好的，我们谢谢美国之音的记者卡拉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好的，下面我们插播一条新闻。上周二从朝鲜返回美国的大学生瓦姆比尔的家人星期一发出声明说，瓦姆比尔星期一下午2:20在俄亥俄州的医院过世。 22岁的王姆比尔从朝鲜返回美国时处于昏迷，返美后被立即送进辛辛那提大学医疗中心。他的医生说他的脑部严重受损，声明批评朝鲜对他进行的残酷行为导致他最终死亡。王姆比尔在朝鲜因为摘除政治标语被关押17个月，返回美国前已经昏迷超过一年。
华盛顿一年一度的大型动漫展绝佳动漫本周末登场，除了许多的漫画家和插画家参展外，还有许多的超级英雄和动漫人物齐聚一堂。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和陈欣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会议中心周末出现了各路超级英雄和动漫人物，神奇女侠也带着她的双胞胎妹妹来到这里参加一年一度的华盛顿绝佳动漫展。绝佳动漫展在2011年首次登场，吸引了7000多人参加，到了去年参加人数已经超过4万人。这个为期3天的动漫盛会除了有许多漫画家、插画家和设计师在摊位展出及出售作品外，还有很多动漫迷化身为自己喜欢的角色。
She's an incredibly inspiring character.
神奇女侠非常鼓舞人心，多年来她一直是我的偶像，她是大家都知道的角色，特别在这种活动上，每个小朋友看到我都会大吃一惊，不敢相信他们仰慕的超级英雄就站在眼前，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好的奖。
我很喜欢美国队长，因为他是个很无私的角色，非常启发人心。
这些超级英雄背后的创作者是94岁的斯坦李。
This is Stan Lee, and if you didn't know it, you're listening to Voice of America.
I like this one. 动漫展设立了斯坦李展览专区，里面展有他的漫画手稿、角色公仔，还有超级英雄模型。另一位赋予动画人物生命力的艺术家是来自中国的范伟。30岁的他是迪士尼画廊签约的第一位中国艺术家，过去他也为迪士尼开发和设计了许多商品，他希望他的作品能为人带来快乐。
因为我始终是重新 follow my heart， 然后我自己心里边很想做的事情我就会想办法去实现它，因为我觉得真的是真的对非常有热情的事情你才能坚持下去，不管多累你都会为了心里边那个方向而努力下去。所以我觉得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什么比较热门去学什么，我觉得还是要找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想做什么然后坚持下去。
同样在艺术道路上坚持的庞丹阳和罗志这次也带来了自制的亲子图文书。
这本书主要是帮助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帮助他们打开一个尴尬的话题，就是青少年性教育。
这个字母书帮助小朋友学习字母，然后每个字母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啊。
绝佳动漫展里还有一位曾被票选为全美前10名的角色扮演界天后韩雅雅，与她合照需要花费30美元，但排队人潮依然络绎不绝。
其实今天我不是搞 cosplay， 所以今天我就是自己。
绝佳动漫展为艺术家、漫画家搭起了和群众直接沟通的桥梁，也给予动漫粉丝一个化身为喜爱角色的舞台。一年之后，超级英雄将在华盛顿再度齐聚一堂。美国之音许湘云、陈欣，华盛顿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国玻璃大王曹德旺去年高调宣称在美国建厂，引发一场议论之后，最近又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据《纽约时报》报道，曹德旺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工厂遭遇了出人意料的麻烦，除了激烈的工会抗议，还有一名前经理提出种族歧视诉讼。曾经说过到美国投资听起来很美的曹德旺，为什么有如此不美的遭遇？中国大厂落户美国最常遭遇到哪些问题呢？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